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信徒互为肢体，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，彼此相助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以弗所书研读。
要研读以弗所书的话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以弗所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特色呢？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五大城市之一啊，它和罗马、哥林多、安提阿以及亚历山大是并列的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啊，第一次到访以弗所，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啊，他更在以弗所逗留下接近三年的时间。后来在米利都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再见面，这些事迹全部都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8章到20章里头。以弗所是整个亚细亚的商业、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呢，建有一座希腊女神亚迪米神庙。保罗在以弗所最轰动的事情，那就是和亚迪米女神有关的啦。他宣称手所造的不是神，结果就引起了当地的银匠大大的不满啊，最后引致整座城市就骚乱起来。那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件事件吗？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统称为监狱书信，当中提到在监狱当中的生活的情况啦。这封书信和哥罗西书是一样的，都是由推基古带到亚细亚省去的。以弗所书具备了保罗书信的几个典型的特色，那比如祝福、感谢、解释信仰的内容、把信仰实践出来、指出信徒的责任等等。以弗所书不但是一封书信呢，也像一篇讲章，甚至像在基督徒祷告和赞美的侍奉一样的。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并不是指一座什么建筑物哦，而是指属神子民的一个群体。书信当中宣告跟随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了，成为肢体，互相配搭，这就是保罗在书信当中所说的奥秘了。从这个六章的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奥秘。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啊。第一章是神旨意的奥秘，在主再来的时候，相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同享那日子的荣耀，并且要和他在宇宙当中一同作王。那么第二章是描写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神的恩典得救的过程，包括了怎么样与神和好，彼此和睦，怎样因着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个新人，又怎样成为圣殿，做神借着圣灵居住之所。第三章呢，全面的解释了那个奥秘。三章四节告诉我们那是基督的奥秘，这是指基督是我们的元首，所有信徒都是他的身体，在这个身体里面呢，相信的外邦人同作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神的应许。第四章呢，强调身体的合一，以及神身子长大成人的计划。第五章称为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了，经文当中啊，强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在第六章呢，保罗提到福音的奥秘。在第六章19到20节，他指出自己为此而做了带锁链的使徒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尝试想一下，以上这些信息对收到信的外邦信徒会有什么影响呢？他们一定大得安慰和鼓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并不是次等的，而是和犹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啦， 因着相信依靠耶稣而成为神的子民，在神的面前站立，并与基督同坐宝座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详细的分段吧。那简单的说，头三章是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，后面三章是信徒在主里的行事为人。我们整卷书把它分为八个段落，第一段是很简单的，那就是第一章一到二节的问安。第一章一到二节的问安。第二段是主题啊，这个主题是属神子民在基督里获得的各样属灵福气。经文是第一章三到十四节。第二段这里有五部分的内容。第一部分是一章的三到四节，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，创立世界之前的拣选。第二部分是一章五到六节，成为神的儿子。第三部分是第一章的七到十节，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。第四部分是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在基督里同得基业。第五部分是第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，有圣灵为印记。这是第二段落的内容的重点了。那么第三段呢，是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，属神子民的属灵见识。那么第四段是第二章的一到十节，主题是属神子民的救恩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第五段是二章的十一节到三章的十三节，属神子民的群体的合一性。当中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。第二部分是三章一节到十三节，强调外邦人和犹太人是神的后嗣，这是保罗做福音执事的目标。那么第六段的经文是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了，主题属神子民的追求，就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大爱。好了，以上所讲的是以弗所书头三章的分段了，主题是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研读以弗所书，我们现在看后边的三章的分段了，也就是四到六章的分段，主题是信徒在主里的行事为人。经文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节，是整卷书的第七段落，主题是属神子民的生活，就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都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，以至于与我们蒙召的恩是相称的。那么第一部分是第四章的一到十节，这是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。第二部分是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运用恩赐建立教会。第三部分是第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，脱去旧人的污秽并穿上新人。第四部分呢，是四章的二十五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，活像光明的儿女，凡事要效法神。第五部分呢，是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六章的第九节，这里谈到与家人的关系，那就是夫妻、父母与子女以及主人和仆人。第六部分是六章十节到二十节，这是抵挡魔鬼攻击的方法了，就是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。 好了，以上所讲的是第七个段落的内容，主题是属神子民的生活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事，以致与我们蒙召的恩是相称的。那么至于最后的第八段呢，则是保罗个人的问安了，经文是第六章21到24节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经文了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的问安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到2节，保罗这么说：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？是写给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那弟兄怎么样，你能不能问问自己，是不是一个对主忠心的人呢？忠心在这里是指承认基督耶稣为他们的主和他们的救主的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整封书信啊的一个根基，也可以说是基础吧，指出神的话是在耶稣基督里的。所以当我们读这封信的时候啊，如果能够拿笔画下神在基督里和借着基督为你们所做的事，那你就会发现了，在他里面，由他，在他，通过他，通过和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所成就的和你所有的，哎呀等等这些字句啊，在整封书信当中啊就不断的出现了。保罗接着的问安就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那恩惠是我们日常生活上从神而来的辅助咯，平安是人生变化无常的情况底下心灵得到安息。恩惠和平安经常在书信里面出现呢，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？先有恩惠，然后才有平安。唯有在恩惠解决罪的问题之后，人才能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呐。保罗问安之后，就在第一章3到14节就谈到属神子民在基督里获得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喽。这是以弗所书的第二个段落了。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章3到4节。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，经文这么说的：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哎呀，你看到了吧，保罗对福气有很多的形容啊，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，先是属灵的福气，然后是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最后就是在基督里所赐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福气是属天的，就是在天上的，而不是地上属物质的福气哦。另外我们的福气是在基督里的，就是借着他在哥哥他山上所成就的救恩啊，我们得到的是从他来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想得到这个福气的话，必须要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。在基督里，注意了，在基督里，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用语哦。我们如果悔改归向了神，那么我们的地位就是在基督里了。这是第一到第三章强调的内容。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吧，我们既然已经得着了在基督里的地位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要在基督里，要活出合乎圣徒体统的生命啊。这也是以弗所书的4到6章的重点内容了。好了，弟兄怎么样，这两个经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， 保罗为属灵的福气感谢神呢、啊、那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物质祝福的话哟，实际上是太多了。有那么多些人呢、啊、到处鼓吹说啊，哎呀，每一个神的信徒啊都应该经历各种样的物质上的福气哦，而且应该为这些物质祝福做见证哦。如果一个人真的顺着圣灵去行事，而且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的话，他就会为属灵的福气而感谢神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神呐、啊！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保罗把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列在首位呀、啊！更令人诧异的是，神拣选我们的时间，那你注意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经文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神并不是在我们决定好好做人啦，检点行为的时候啊才拣选我们的。他没有说那好吧，我现在就拣选你吧。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的，目的是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个目的只有我们在天上与他同在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的。在我们之前查考的犹大书24节，作者犹大说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，独一的神。那你注意了，我们自己本来是一个罪人，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这么样的完美，无可指责的圣洁的站在神的面前。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多大的努力，多大的这个成功，而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责备和罪过了，并且付上了代价和刑罚。他将以他的公义临到我们，把我们显明给父神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像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了。神的拣选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呀，值得我们用些时间来看一看的，全面的来思想一下圣经对这个题目的教导。那首先呢，这是指出神拣选人得着他的救恩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节告诉我们，主所爱的弟兄们呐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这说明了我们是否被拣选，完全是在乎对福音的态度了。一个愿意听福音，又真心悔改的人，那就是被神拣选的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神拣选人失丧下地狱。神拣选一些人得着他的救恩，并不意味着他定了其他人的罪哦，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是盼望万人得救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呐、啊，他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。那么至于失丧的人呢，只是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所以神并没有预备要灭亡的人，只预备了蒙怜悯得荣耀的人。那些人灭亡只是一个原因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心里的顽梗，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。 圣经教导主权的拣选的时候，也谈到了人的责任呢、啊。人不可以利用拣选作为借口，说自己没有得着拯救。那弟兄姊妹啊，神已经把救恩确确实实的赐给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了。约翰福音的5章24节，更加是主耶稣亲自的应许了。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”你看呢、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主耶稣已经做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了，成为挽回祭的羔羊了。我们只管去认定他，相信他，就可以得到拯救了。在罗马书的10章9到13节，也是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呐、啊。当中强调，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你看呢、啊？从刚才所列举出来的经文呢，我们就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悔改，靠主的名离弃罪恶，归向神的。所以有人呢，他们失丧并不是神的意愿呢，而是他们个人的选择罢了。神的拣选是很深的一个课题，我真是盼望借着短短的分享给你一点的印象。总而言之吧，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和神白白赐下的恩典，这都是可以在圣经里边明明的让我们看见和知道的。人的主权、人的责任和神白白赐下的恩典，这都是可以在圣经里边明明的让我们看见和知道。